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没有摩西的律法，神就按他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的良知啊，按这个来我们来受审判。那么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能够完全做到他良知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没有律法的人也必灭亡。换句话说，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常说，我这一辈子凭良心做事，为什么我有罪？当然我想他所谓的凭良心做事，所谓的这个良心，我相信这个良心是他在他做的很多的事情上的确他是的确是按着他心里面的诚实去做。但是我想当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还是指的比较大的方面。如果你要问他说，你真的没有说过一句谎话吗？我想没有人敢说他没有说过一句谎话，他是完全的诚实，他是一点虚假都没有。那么只要我们曾经说过谎言，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可能完全达到我们里面这个良知的标准跟要求。所以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今天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要为我们自己负责任啊！我们也是要为我们自己负责任。那么今天神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普通的启示，我们都可以从神的创造来领悟到神是创造者，我们也可以从神给人的良知，所有的人里面都有这个道德心，我们可以领悟到有这样的一位神，一位道德律的神他的存在啊。除了这个呢，圣经上还有一些记载，让我们知道神他真的是不断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把他自己向人启示，而且这是所谓的一般启示，就是说向所有的人启示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念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这是保罗跟巴拿巴在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以哥念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是这个路斯德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看见保罗所行的一个神迹，他们就要拜保罗跟巴拿巴啊。于是保罗他很着急，他就要阻挡这些人。那么这里所讲的一段话，虽然跟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上次念的长短以这个内容来比较好像是使徒行传十七章比这边保罗讲了一篇道啊，但是在这个基本上保罗所强调的是类似的，他也是强调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但是呢，他说在先前的世代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他也未尝不为自己显出证据来。换句话说，这个显出证据就是说，在神创造世界以后，他就一直也不断的还用各样的方式向世上所有的人显明他自己啊。那这里保罗就举个例子，他说就如他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里说到神借什么来显明他自己呢？借着他常常向人施恩惠。 那这里提到的恩惠是说他赐下充足的雨量，使我们可以丰收，可以吃得饱足，能够有满足的喜乐。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当成是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就像我上次说的，如果我们看到在非洲饥荒的时候天不降雨，谁也没有办法，几个月、半年、一年如果没有雨水，所有的人都要饿死。所以神是不断的向人施恩惠啊。所以我刚刚说神创造世界也以他的大能托住这个世界。那么当马太福音主耶稣他教训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爱仇敌，不要只爱那些可爱的人。他说如果你们只爱那些可爱的人，你们跟税吏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那天父是怎么样呢？他说他赐阳光给好人也给歹人，赐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是不断向人施恩惠的神。我们今天的人，不论你就是说即使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从神给人的恩惠体验到这位创造者的存在以及他对人的爱啊。那么我想有一个是常常人家会问的啊，我想我们基督徒信了主，别人对我们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那么我想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我们常会听到他们这样说啊，你们基督徒的行为也不比那些非基督徒好到哪里去啊。然后他会举出一些例子说，你看某某人，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很有爱心啊，他很谦卑啊，他有很多很好的品格。是，我想这些人所说的的确是真的。有一些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看这些人，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人他们真的很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这个其实也是神的恩惠，人里面的良善都是从神来的，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怎么样赏赐下来的。所以人们本性里面的，即使他不是一个非基督徒，他本性里面的良善，这也都是神的恩赐，我们这也叫做一般的恩典。所以神的确用各样的途径，不断的从创世以来就不断的要把他自己向人显明。不过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所有一般的启示，不含有一个救赎的真理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方面，如果你仔细的思想，只能够让人体验到有一位创造者存在，而且进一步让人知道我们对他有一个责任，我们对他有个责任啊。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说叫人无可推诿，或者说我们的良知，神把这个道德律放在我们的心里，神给我们这些启示，将来我们神也要按这样的启示来审判我们。所以这所谓的一般启示是让我们可以体验领悟到有创造者存在，这位神存在，但是呢不包含救赎的真理。因此神进一步要向我们有所谓的特殊的启示，有所谓的特殊的启示啊。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特殊启示是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许多不同的时间历世历代以来，把他自己在人身上的救赎的工作，以及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真理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这个特殊的启示是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向人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或者说这个救赎的工作，以及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那么这些不同的方法有哪些呢？至少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包括譬如说异象跟异梦啊。那么这个异梦就是说神借着梦向人启示，在旧约我们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雅各他离开这个迦南地要去他的舅舅家的时候，他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神就让他做了一个梦。那么像但以理书里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也是做梦。那么创世纪法老王他也做梦，神借着这个梦把神的事向人启示。那么不过这个异梦并不是神常用的一个方式。那么在新约我们可以看见约瑟这个天使也是在梦中怎么样向他启示。那么但是除了异梦呢，异象这个是在旧约的先知他们常常见异象，譬如说但以理，还有先知以西结、先知阿摩斯，这些他们都神给他们特别的一个异象。那么还有呢，在旧约里面所谓的特殊启示，譬如说神有时候也直接向人说话，神跟摩西在这个何烈山上40昼夜，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啊。那譬如说撒摩尔，他还是一个童子，睡觉就听到这个神呼叫他啊。所以神有时候也是以直接说话的方式。那么另外神这种特殊的启示，神也是有时候是借着天使，那在旧约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神借着天使来向人启示。那么还有呢，神也是借着神迹，那这是在新约我们特别耶稣的时候，我们特别多见到他借着神迹来向人启示。但是在旧约也有很多的神迹，神是借着神迹向人启示。那么不过我们庄牧师讲约翰福音也特别强调，这个神迹通常不是只是叫我们看神迹觉得很稀奇啊，这个神迹是要引导我们来认识这位行神迹的神啊。好，那么在这些所有的特别的启示当中，神是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前面刚刚已经说他有主权选择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人启示。不过在所有神特殊的启示当中，有两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人启示，圣经就把这些记载下来，把在人类历史当中神不断用各样的方式把他为人类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跟计划，以及他本身关于他自己更多关于他自己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那么圣经就是把这些记录下来的一本书啊，的一本书。那么而且我们会看见在圣经的启示当中，神的启示是渐进的，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换句话说，我们会看见神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第一句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神不断用各样的方式借着许多的先知把关于神的事向人启示。但是他说就在这末世，这个末世所说的，我们知道从保罗从耶稣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所谓的末世啊。那其实所谓的末世是什么，我们今天想的末世就是在世界要结束的时候啊，世界的末了我们称之为末世。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末世呢，就是指的这个已经这个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在这个地上，就是主耶稣来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这就已经是末世的一个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耶稣来，他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已经是把末世世界的末了所本来应该是在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提前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按照圣经的教导，他已经败坏了撒旦一切的权势啊，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可是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本来这是在末世，就是最后末了，好像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世界的末了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的确在世界的末了是会有最后的审判，也要到那个时候撒旦才真正被受了审判，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撒旦的权势，所以撒旦已经是等于说他受审判，他要灭亡已经是定了，已经是定了。可是他受审判，他要灭亡这个事情，是在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从这个时候我们就称已经进入是所谓的末世。所以你看保罗说，如今已经是末时了。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生活在这个所谓的末世，那么神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换句话说，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神给人最大的启示，最高的启示，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想神过去不管借着先知讲论多少关于神的事情，那都是一个间接的，我们都是从先知的口中来了解关于神的事。但是今天这位神，他差他的儿子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来，他就把这个神就是这样活出来给我们看。所以耶稣就带来最大的启示，也是最高的启示。事实上，所有旧约先知的预言的中心都是在讲论这位要来的基督，这位要来的弥赛亚。神的整个启示都集中在这位要来的耶稣身上。那么当耶稣真的来了，他就带来神最高的启示，最大的启示，再也没有别的新的启示。因为神已经来了，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住在我们当中，他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所以也是因为如此，拒绝耶稣不领受他的恩典的人，也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拯救。所以这个使徒彼得他们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那么也因此，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说什么，我看万事如粪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颗心，这常常是我自己的祷告，我真的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当我认识他，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就认识这位神，我们因着认识他，我们就爱他。我们真的是看万事如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吗？我想神他这样恩待我们，他不断地把他自己向人启示，而且甚至他自己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地显明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应该真的要追求来认识这位耶稣。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基要真理的课程会有很大一部分是要讨论关于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是做一个结论啊，既然神给人的启示，人要借着神的启示才能够认识神，神给我们所谓的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那么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我分两方面来说，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 客观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需要去研读神的话，我们需要去研读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那么神把智慧赏赐给我们，他也要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来明白圣经上所说的话。所以这是所谓的客观的一个依据，神已经把这本圣经赐下来。但是呢，除了客观的这个依据，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经验。什么是主观的经验呢？我们自己需要去经历这位神。如果我们只是读圣经，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主观的经验，上次我说永生就是跟这位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如果只是把圣经的道理研究了，我也明白了，我也可以接受，我的理性都能够同意，这个还是不够，我必须真正亲自跟这位神建立这一个关系。那这就是需要一个主观的经验。那我怎么样跟这个神建立一个关系，就是借着祷告。所以读经跟祷告这两方面是不可以偏废的。如果我们常常祷告，我跟神建立了一个个人关系，可是我不读圣经，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今天神已经把他所有向人启示的真理都借着这本圣经记载下来，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准则，也是我们整个真理的最高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个人的经验一定要用这本圣经做一个规范啊。但是如果我们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常常读圣经，常常研究圣经，可是我们很少祷告，这也是很危险。因为我们就有很多的知识，那么圣经上说知识是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我觉得我很属灵，因为我读了很多圣经，我读了很多属灵书，可是我跟这位神没有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结果呢，我就会显出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出来。所以好像人走路啊，我们走路是用两只脚，有时候你先用左脚，有时候你先用右脚，不管你先用左脚也好，先用右脚也好，你总是要两只脚交互使用，你才可以往前走。所以信仰也是一样，信心祷告跟神读神的话必须相互这个相辅为用，换句话说不可以偏废啊。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啊，也许你听了很多关于讲台讲的圣经上的道理，也许你也跟很多基督徒接触，有很多的讨论，也许在理性上你也已经觉得可以接受基督教所讲的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个人跟神之间还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就是要鼓励你，你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那么怎么样建立呢？就是借着祷告。那你说我不会祷告，其实祷告就是最简单的。神不在乎你说话说得多么辞藻多么美丽，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心，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心。那么你说可是我也不晓得我该说什么，其实跟神说话就好像你跟朋友说话一样。如果今天你到这个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人家给你介绍某某人，那么如果你要进一步认识他，你就是跟他谈话，借着谈话彼此的交换意见，哦，你就更认识他，他也更认识你。所以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样。以前我们认识一个弟兄，他是混太保混流氓的，所以但是很奇妙，神就拯救了他。那么他信主以后他自己做见证，其实当他听福音的时候，人家并没有告诉他说你要不抽烟不喝酒才可以信耶稣，才有资格做基督徒啊。那么感谢神，他先信了主，当他信了主以后，他自然的，其实信主以后也没有人告诉他说抽烟，其实抽烟喝酒，我想我们之所以说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不是把它当一个规条，而是我里面的生命改变，我知道抽烟有害我的身体， 我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所以有一天他自己在抽烟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忽然想说，哎，我为什么要抽烟？以前是因为心里面烦乱，要戒烟来消自己心里面的愁，但是现在信了主，为什么还要抽烟？所以他就把那个烟踩在地上踩灭，从那天以后就再也不抽烟了。不是好像很多人戒烟戒得很辛苦啊，所以神的生命进入他里面就改变他。但是呢，祷告也是很有意思，他自己跟我们做见证。因为是混太保，所以常常讲那种很难听的那种三字经哈。所以当他一信主，他怎么祷告呢？耶稣老大，你他妈的哈！他还是用他那种太保流氓的说话方式哈。可是神有没有听？神听。神不会说，哎呀，你怎么叫我耶稣老大，还你他妈的哈，这种粗话跟脏，那是他本来他生活在这样的，他用这样的用语，可是他的心是很诚恳的。现在当然他不是这样子啊，现在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哈。只是那时候当初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真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哈。所以我要鼓励你们啊，不要犹豫。你说我不会祷告，其实没有什么难。如果你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朋友，你就把你心里想说的你就对他说啊，就是跟他去交个朋友看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他，你说主啊，或者说我还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是神的话，你是这位真神的话，那么我现在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我想问问看啊。你就是很自然的，好像跟一个朋友交谈一样去跟神谈话。那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啊，所以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就去加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读经跟祷告两方面要有个平衡，要有个平衡啊。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不可能来认识你。我们也谢谢你，你是真的是这样子一片用心，用你自己的智慧，你不断地把你自己用各样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主，我们更是感谢你，今天你把这本圣经赏赐给我们，借着圣经的作者，把历世历代你在历史当中向人启示关于救赎的真理，启示关于你自己的真理，都已经记载下来。你让我们可以借着读这本圣经来认识你，我们也更感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赐下，使他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把你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的向人启示出来。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你，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显出的爱和恩典，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主，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因为如果我们真是能够这样子的来看你为至宝，主啊，我就相信我们真的是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也能够让你得到最高的荣耀。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堂课，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